书接上文，耿继州在新民南八里铺竖起抗日的大旗，这号召力太大了，几天的时间就有几千人从四面八方投靠到门下，可见抗日的事是大势所趋，民心所向，颇受老百姓的欢迎。咱们前文书说了，有了人没钱也玩不转，偏赶上大善人王运堂倾其所有也投靠了耿继州，把所有的钱全拿出来来支持抗日。有了钱了，有了人了，这事儿好办，但是美中不足的就缺乏有战斗经验的人。耿继州深知现在人是不少，都是未经训练的老百姓啊，他们心是好的，但打仗的经验不足。这人虽然是不少，都是乌合之众啊，这缺少筋骨，缺少战将。你看这事儿要说顺了，一顺百顺。正在这一节骨眼上，老梯子高德山率领300虎狼之师也投靠了耿继州。这高德山跟老北风是并驾齐驱的人物，身经百战，那是一只猛虎啊。他的到来无形中给耿继州增添了活力啊，耿继州是十分高兴，马上委任他少将游击司令。他可以属于机动性的战斗，哪块需要就到哪去。高德山也深受感动。说到这儿，咱简单的介绍介绍这高德山的经历。此人也是辽宁人，老家就是在黑山。他们家呀比较富裕，哥仨，他是老二。当初的时候也没少读书，但是他的心思没放到书本上。他年轻的时候就好交朋好友，而且结交的人也没有什么拘束，哪一行的都有，三教九流、士农工商、僧门两道、回汉两教，处处都有朋友。尤其是此人十分仗义，结交了不少土匪，那土匪当中有不少人跟他拜把子磕了头，就因为这件事被官府得知了，拿他就当歹人了，通缉他，非要把他捉拿归案。后来高德山没办法了，被逼无奈，这才落草为寇。叫官府抓去也好不了，索性挺起腰板的就干吧，跟官府就面对面的干起来了。因为他属于义道，行侠仗义，扶困济危，杀的是贪官污吏、土豪劣绅，救的是劫富烈富、孝子贤孙，所以老百姓管他叫义道，人送绰号老梯子。老梯子就是匪号。后来他服了伤了，在沈阳养伤的时候，正好918事变，他在医院听说小日本的没费什么劲儿就偷袭沈阳成功，而且南京政府抱着不抵抗的政策，他是气炸连肝肺，挫碎口中牙呀，没等伤好，他偷着离开了医院，找了过去的铁哥们，干脆扯起大旗组织抗日队伍。后来他加入老北方的队伍里了。由于啊，他们这个人之间呢都存在着摩擦，能力都差不多少，你看不起我，我看不起你，他心生不快，不愿意跟老北方合作了，这才投靠了耿继州。这耿继州对待他如同上宾呢，别看军衔比他高，位置比他高，但是对他待如师长。高德山这个人呢很重义气和脸面，心说话，我初来乍到， 耿总司令对待我如同上宾，我要不拿出两手来，不露了脸，我也太对不起朋友了。偏赶这时候一件的露脸事儿送到门口来，什么事儿？就他手下弟兄侦查，离这儿不远有个村子叫五台子村，有人呢跑到总部来报警，说五台子村被100多日本鬼子给包围了，现在打得十分激烈，恳请游击司令出头帮忙。这高德山马上把报信的人给叫来，这报信的人是个农民，能有30多岁，满头都是汗，浑身都是尘土。见着高德山的时候，已然是上气不接下气啊。
司令，
你先沉口气，喝点水，把事情的原委好好跟我讲讲。
是。
来人咕咚咕咚喝了一顿的水，喘了几口气，这才说：“
我司令啊，是这么回事，我是五台子村的农民，我们五台子村养的枪是最多。”还成立了民团，主要对付的就是日本鬼子，要保卫家乡的太平。前些时候日本鬼子派出人来了，到各村去收枪，目的很清楚，收了枪呢他们就能保住平安。同时他们下了通知，谁要拒绝交枪就死了。有几个村子死了不少人呢，但是日本人到我们五台子村，这是重点，因为我们村的枪是比较多的，还有民团，小日本一口叼住就不放。可我们村的人呢，拒绝交枪，因此跟日本人就发生了摩擦。说这话是前天，有一个汉奸带着俩日本小官逼着我们交枪，结果言语不合发生冲突，让民团把这仨王八蛋全击毙了。这件事情日本人知道了，派出大部队有100-200人，还有好几百汉奸队，出动人马包围了五台子村。我们村里的人不服，就奋起抵抗，打得十分惨烈呀。由于敌众我寡，我们有点坚持不住，故此派我出来请求援助。如果司令去的早了，我们全村人能保住性命；如果您去晚了，这500-600口子一个也活不了啊！高德山一听机会来了，我们抗日就是保境安民，救老百姓是义不容辞的。小日本胆敢如此猖狂，哎，我要不管谁管呢？老蹄子马上点头拍板，好嘞，您放心，我马上出发。来人，他手下管着300-400人呢，这铁哥们都到了。高德山啪啪啪分兵派将，亲自出马，他深知这是一场硬仗啊，敌众我寡，日本人和伪军加起来超过自己人数的一倍，因此打起仗来的倍加勇敢。因此高德山在这300-400人当中组织了150人的敢死队。出发之前，高德山亲自训话：弟兄们，五台子村有人报警，我们的乡亲要受杀戮，不过这些人是英雄好汉，他们跟鬼子对着干，宁愿死也不交出武器，派人请咱们支援。据我了解情况，敌众我寡，敌人的火力远远超过咱们，咱们就得打他个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备，打他个措手不及。另外打仗离不开勇敢，我们大伙自从到了这儿之后，受到耿总司令的盛情款待，平常除了鱼就是肉，大口吃肉，大碗喝酒。
可是咱们手拍着良心想一想，到了这个节骨眼儿，也得动点真格的，不是？咱都是有血性的男子汉呐、现在机会终于来了，我组织你们150人作为敢死队，在两军阵前，大伙拿出小子的骨气，只准胜，不准败。勇往直前者有重赏，临阵退缩者杀无赦。
是，明白。上马。
高德山真是身经百战，手提双枪，腰挎着马刀，率领着150名弟兄，以最快的速度赶奔五台村。咱们再说日本人的总指挥是个大妹，叫孙太正平。我这家伙蛮横的不得了，根本就没瞧得起中国人，尤其是中国的农民。在他的思想认为着，你们中国人统统是奴隶，你们是猪，你们是马脑子，就凭你们种地的胆敢违抗皇军的命令，还打死皇军和翻译，你们是胆大包天呐、因此他动用了他的中队，他临出发的时候就下达了死命令，要学习五台村，活的一个也不要，通通死了死了的，把所有的武器通通的收归上来，这叫杀一儆百。学习五台村就是给那些村子的中国人看。这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啊，领着人气势汹汹包围了五台村，没想到遇上激烈的抵抗，小小的民团这么多的武器，日本人也受了不少损失。后来这日本官气的脑筋蹦起有多高了，高举着指挥刀，冲啊，往里冲啊，冲进去，一个不剩，统统把他们杀了呗。正在猖狂的节骨眼上，没想到在屁话后头来了马队了。高德山指挥人以最快的速度三面包围，兜着屁股冲上来。咱说过，高德山作战十分勇敢呐、双手打枪，弹不虚发，他手下都是虎狼之众，也是身经百战。跟着司令官往上这一冲锋，把生死二字置于度外，
冲啊，上啊，别让鬼子跑了，啪啪啪，哗啦啦啦，来来来，啪啪。
小日本鬼子做梦也没想到吃了这个爆亏，等他们清醒过来为时已晚，叫老蹄子高德山打了个措手不及，是丢盔卸甲呀！100来人全都命丧村外，那些伪军都是乌合之众，见应就缩回，是四散奔逃，还被高德山抓住70-80个俘虏。这一仗没到半小时，是胜利结束。那个日本大队骑着马刚想跑，被高德山一枪把马腿掐折了，小日本鬼子一头栽落马下，被高德山手下的弟兄过去给他摁不住了。这小日本还不服啊，瞪着小黑眼睛，嘴里直嘟囔，不知道说些什么。高德山催马到他近前，用马鞭子一指，
哼，狗日的，
你们觉着日本人是不是了不起呀、今天叫你知道知道中国人的厉害，我们也不欺负人，但也不准旁人欺负，这可是你自己送上门来的。砍了，咔嚓一刀把鬼子的人头砍下。这一仗打的这个漂亮劲儿就甭提了，不仅救了五台村几百口子，同时收获颇丰，光枪得了100多支，子弹无数，战马45匹，抓了上百名的俘虏，这下就震动了整个的新民府啊！ 老百姓街头巷议，提起老蹄子高德山，没有不挑大指称赞的。高德山是胜利而回，耿继州得着报告了，非常高兴，是列队迎接，敲锣打鼓表示欢迎。高德山更成为座上客了。在吃胜利酒当中，高德山建议总司令啊，咱应该来个趁热打铁。耿继州就问，此话怎讲？总司令，咱们应该一鼓作气收复新民县，把新民咱夺回来，给小日本的捅一刀，给他当头一棒，省着他太猖狂了。嗯，耿继州点点头，你说的正是我心里想的，但这新民府是日本军队驻扎的重地啊，这可是一块硬骨头，怎么能啃得动？咱得好好想一想。总司令，如果你相信的话，我打算出头潜入新民府，去打探详细的情况，把底摸清了，咱再动手也不为迟晚。兵书云，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呀，您看怎么样？哎呀，耿继州吸了口冷气呀。我说游击司令，深入虎穴要担很大的风险呢。我总司令，你怎么内行人说外行话呀？咱是干什么的？吃粮当兵，只有流血流汗，这才是应该的，哪有不担风险的呢？不过你放心，我不是鲁莽人，我想去，我就有一定的办法对付小鬼子。耿继州经过考虑之后同意了。就这样，高德山带着十几个人化妆改扮潜入新民府。这新民府啊，日本人早就占领了，可以说是戒备森严呐、但是怎么严也挡不住老蹄子他们。他们化妆成花儿乞丐，就好像那难民要饭的一样。那时候日本人还没稳定，也没发放良民证，再检查的严也有漏网的鱼。再说谁脑袋上也没站着字儿，你上哪儿调查去？只要这戏你演的像，就能躲过日本鬼子的盘查。因此没费什么劲儿，老蹄子高德山领人就混进新民。要说这新民府离这奉天不远，这是商业重镇，四通八达呀。有人说过，先有新民府，后有沈阳城，这话也有一定的根据。那新民的三街六市繁华的不得了，商贾云集，各种买卖全有。自从鬼子占领之后，百业萧条，这新民府的街上是冷冷清清，很少见着行人。高德山假装是要饭的，嘴里嘟嘟囔囔：“老爷太太们，发发善心吧，赏给我一口吃的，我感恩不尽呐！老爷们，高高手，赏给我两个吧，我全家八口人都要饿死了。”说的是非常凄惨，他一边要着饭，一边往前溜达，在他身后有几名保镖也化成花儿乞丐，外人根本看不出来。他们利用一上午的时间，基本做到心里有数。他的伙计叫黑手，也是匪号。这黑手几步赶上来了，当家的差不多了。都打听清楚了吗？当家的，都打听清了。小日本鬼子一共是450多人，分三处驻扎，一是火车站，一是商会大院，一是县政府，剩下有伪军700-800人，分散住的各个学校和一些商会的院里。太阳刚往西边一转， 高德山领着人平安撤出新民府，回到总部南八里铺村，见着耿继州。耿继州非常高兴，马上问情况，高德山如实地做了汇报，同时根据各处的情报绘了一张草图，按图说明，耿继州做到心里有数了，马上召开紧急会议，连王运堂、王善人也参加了，老头子兴致勃勃也参加军事会议，他觉着非常光荣啊，拄着拐杖往四外看着。耿继州马上宣布开会，要夜袭新民府，这真是激动人心的消息啊！要打一场硬仗啊！大伙还没等投入战斗呢，个个是热血沸腾，把那拳头攥得嘎吱嘎吱直响啊！连王运堂都忘了自己70来岁的人了，也想要投入战斗。耿继州啪啪啪是分兵派将，五路分兵，有打商会大院的，有打县政府的，有袭击火车站的，有打外围伪军的，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，就是截住巨流河的铁桥，把铁桥给炸了，以防从奉天方向鬼子派来援军。这项任务是至关重要啊，就交给参谋长龙家启和王运堂老先生负责。王运堂一听，腿肚当时有点转筋呢。
司令啊，我可不是贪生怕死，我没有作战经验，这炸铁桥怎么炸，我是一窍不通。
老人家，您放心，一切听参谋长龙家启的，他有作战经验，这个你就放心的干去了。成了之后，你算立下大功一件。
哦，好好好，那我就试试看。
有人也发给他一支枪，这老头啊，怎么搂机子，怎么上子弹全不会，不过就是做做样子而已。简短结束，五路派兵结束之后，大伙开始对表，把表对好了，这将近1000多人就偷偷就出发了。这耿继州是前敌的总指挥，他一边走着心里他也敲鼓啊，胜败就在此一举，真要打胜了，这是鼓舞人心的好消息。少帅张学良不定多高兴，辽宁的老百姓不定多高兴，但愿老天保佑，一战成功。